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本节目由 Vana 赞助播出。今年的圣诞节你想怎么度过？熟悉的北欧纯净香氛 Vana 又来陪你一起欢庆耶诞，
各样圣诞香氛礼物提案，丰富礼盒590元起，犒赏自己，惊喜好友，美好香氛尽在 Vana 官网。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12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呢？
我就看你会统计到什么时候。从那个还没动手术，然后手术第一周
一直倒数，一直倒数，
对，然后是要统计到明年五月吗？
可是因为我最近有点觉得，我要更进步了。
大幅进步吗？
因为上礼拜你说我嘴巴还有点歪歪的，
对，
然后现在已经没那么歪了吧。
嗯，
触摸我的下巴也比较有触觉了，
微微 OK，
也感受得到冰的饮料去冰它也是感觉得到温度。
那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
我可以吃东西啊，可是我不能咀嚼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后面牙齿是悬空的啊。
OK，
就是我不能嚼东西，可是我就是吃稀饭或者是鱼肉之类的，很软的可以吃这样。
okay,
okay. 那不过今天呢，开头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去看了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欧娜只能说是铁粉吗？
我现在就是等男朋友回台后我们要一起去看。
你们讲好一起看哦？
对，因为这部电影我真的 我是从小说爱这饥饿游戏。
你是小说迷？
我是小说迷，然后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爱饥饿游戏的程度是我已经做梦梦到我在参加。就我拉着弓箭，他的第一集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我还没进电影院前我就哭了，我就幻想到等一下要看到什么剧情我就哭了。我就是
有必要吗？
我就这么喜欢饥饿游戏，所以我也很期待那个前传。
所以前传是也有小说对不对？
他有小说。
你有看吗？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有没有看过，然后最后想不起来，就觉得好像很久以前。
OK， 如果大家担心就一点点资讯都不想听到的人先快转一下，但我不会爆雷，因为欧娜还没看。
对对对，
饥饿游戏的前传基本上就是在讲史诺总统以前的故事。
Yeah.
就是史诺总统就是正传三集的大魔王
反派，然后他以前也是选手对不对？
不是他是选手的导师、
oh.
因为他们是在最上层的人民、嗯、然后女主角呢就是跟正传的女主角一样是来自第十二区、
okay.
那个女演员是瑞秋·曾格勒啊，就是那个
白雪公主本人。
对对对，
好，
首先我觉得两个主角演的都蛮好的、
嗯、
就是那个史诺他一开始是还 很充满热忱有善良的心嘛，那他后面就是会渐渐的，因为要连接到正传他变成大魔王，所以他就会。
我先问你，他帅吗？史诺年轻版。
我凭良心讲，我一开始看到完全不是菜，因为他是那种很消瘦然后脸很窄那种，不是土豆型，他比较是茭白笋之类的、哦、那种我就还好。可是因为他演技真的蛮不错的、嗯、就亦正亦邪，然后在剧中也是不停的裸上身，所以看久了之后就觉得说、哦、好像还不错这样。
可是我光是想到之后总统就是长那样微出戏，可能不会那么喜欢他。
然后女主角瑞秋·曾格勒虽然现在是形象很差，因为他就是那个演白雪公主的事情，他自己还有一些争议性发言，所以一直被骂。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演的还不错，就是他也没有落入珍妮弗·劳伦斯的那种演法的窠臼，他就演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主角、
嗯、
然后剧中会一直唱歌，差点以为在看迪士尼公主电影，
听起来很像。
然后他里面有唱一首歌，就是后来凯尼斯在正传里面唱的那个 Are you 那首，你知道说什么吗？
脑海中的橡皮擦，白看了，白看了，
白当铁粉。
对，
好，反正就是他有跟本传有一些连结，就是说、嗯、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或者是某个角色，哦，好像他就是未来会变成谁谁谁什么，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连结、哦。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感觉出来拍的很用心，然后剧情也是蛮扎实，因为毕竟小说改编的嘛。
嗯。
然后我完全没看过小说，我也不会有什么太看不懂的地方。
OK。
就一些小设定的地方，像那个八卦鸟哦，还是什么之类的。
学舌鸟。
那个学舌鸟。
鸟是我们百分百的鸟吧？
没有没有，可是它里面真的发明这个鸟的博士说它叫八卦鸟啊。
哦，真的吗？
所以它可能本来叫八卦鸟，后来到那个年代变成学舌鸟，我不太确定啦、
okay.
就是那个八卦鸟它的那个设定我有点看不太懂之外，其他我觉得都 OK， 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进电影院看的，因为很期待它接下来演什么。
太好了。
可是如果对打斗戏有要求的人不要太期待、嗯、因为凯尼斯他本身是射箭达人。
对对对，
可是瑞秋·曾格勒只会唱歌、啊、他其实没有任何技能，
真的很像白雪公主、欸、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饥饿游戏的电影就也是普通，所以我对它也不会有很大期待。
哦，可是饥饿游戏我觉得第一集非常好看，但是它倒是到后面就走下坡，我不确定小说是怎样，可是就电影就不好看这样。
好，那我们就敬请期待。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国际新闻。
第一条国际新闻呢是英国的新闻。英国有一位23岁的护理师 Roseanne， 某天啊他发现网络上有人会付钱给 OnlyFans 的网红，请他们看看自己的生殖器并打分数。
哈，
就是他发现这个好像很流行，
网友传自己的私密照、
给那个网红，
然后请他打分数。
对，请说，请帮我鸡鸡打分数。我觉得他们就觉得很兴奋吧，我猜。
哦，
然后这个护理师啊 Rose 他就决定我也要试试这个工作。
嗯，
那 Rose 的评论风格走的是地狱厨房 Golden 的路线。他平常呢
会骂是不是？
对，就 Golden 就是讲话很犀利，然后动不动就骂脏话嘛。
对，
那他也学的这招，就开始语带讽刺的评论男人的鸡鸡。一开始就有不错的收入哦，光是一张照片他就可以赚20英镑，台币780。哎，他
好多哦，
他凭一张照片、
啊、可是等一下，所以他是先把自己经营成 OnlyFans 的网红，
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那所以他自己就也要就是、
欸、他可以不用哦，微穿性感就好。
对
了，
就是他也要耍卖弄性感。
对，然后他就开始凭这个照片、
哦、
加上呢他又有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因为他是护理师、
嗯、
所以粉丝都觉得他很专业，就特别的有那种卫教感。
可是护理师不等于一定会
看
过很多鸡鸡啊，他如果不是泌尿科的话，
他可能就用一些医学知识然后融入进去、
okay、
所以越来越多顾客找上门、哦、如今他已经辞去了护理师工作，专心从事鸡鸡评论家，目前已评价数千个鸡鸡，还获得了 Queen of the Penis Raters、嗯、现在月收入是76万台币。
哇，
靠这个、
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要不要换我当、
欸、我下一句写说少中有没有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对啊，
因为以前你也很会评论、欸、
可是那是因为以前相对于欧娜是女生，可是男同志就算我性行为算保守的人、嗯、还是会看过比女生多根啊。
我是说你很会评论啊，因为我就听过你形容不同人的鸡鸡是用、哦、你就会说我跟你讲就跟你这个粉底棒一样啊，
对，或者是珍珠奶茶吸管之类的。
对对对，或者是泡泡袜什么你都讲过。
我觉得这个工作听起来很好赚耶。
对，
但是那些男性的心情是什么我有点不懂。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这也没有花很多钱，然后就图一个好笑吧。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想要变很拉风，就是他被评什么超大他可能就会觉得很爽。
可是听起来这个女的不会给人正面评价。
不会，因为他说就算对方给多大的他都会觉得还好，因为他看过更大的还这样直接讲。那最后呢他就表示他非常感谢 Golden 给自己的灵感哦。
嗯、
他说如果 Golden 想要被评论请随时给我发张照片吧。
我觉得 Golden 不会愿意。
Golden 作何感想？
Golden 会骂他脏话。
而且你知道 Golden 很高吗？
我不知道、欸、
他好像189、欸、
所以你觉得他鸡鸡很大？
不是，我只是最近知道这个冷知识，因为我在看、哦、我最近疯狂看他的那个实境秀。
可是你身为女性 KOL 是不是难免会收到啊、嗯、因为好像很多女生都会收到、欸、
各位朋友啊，我从来没收到过。
哎呀
好可惜。
各位听众朋友听完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不要就我真的完全没有，因为我现在看我的那个后台啊、嗯、我已经从75的女生变成80了。我的
真的假的？
我整个平台超女性。
我的也很女性，我是差在75，
等于没男的，因为80可能剩下20有18都是他们的男朋友被逼着追踪。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女性谈话界。
是吗？我是 Melody。 你是吴淡如。
对，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好像都没有什么男生耶、欸、
但如果有粉丝是真的说哦，那我真的很想要被你评论，然后他付你钱、
oh、
或者是他买你的业配，
然后说可不可以
团购
帮他评论他
自己。对，就说请帮我评论一下或打个分数。
我可能要先跟我男朋友讨论一下说可不可以让我赚这个钱。他如果 OK 我就说好没问题，那我来评论了，就很正式。
可是你男朋友占有欲很强耶、欸、
我就看这个金额开得多高。如果是够他一起享乐就我们还可以拿这个钱去干嘛的话就大丈夫です。
OK， 那也欢迎，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很想被打分数的话也可以来找我。
我想你应该是很乐于收照片。
对对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国际新闻呢跟鸡鸡也算是小有关系了、
啊、
就是我们的威尔史密斯啊，好久没提到他、
欸、真的好久呢。
他这两年等于算是霉运缠身嘛、
嗯、
就是从奥斯卡那个打巴掌事件被骂、啊、跟老婆好像有感情触礁、
嗯、
然后前阵子他老婆又出了一本回忆录，透露两人早在2016年就分居了，就、
哦、
坐实他们感情真的触礁这样。
我其实有时候都觉得欧美的回忆录尺度好大呢。 就他们都写很真实的事，
因为
小甜甜
因为你的新书也有点算是回忆录，
可是我根本不，
可是你写
我不可能写，
你很不辛辣，
我不写那种东西，我觉得太
温暖，
把这个身体扒开的感觉太糗了。
对对对，
我当然可以写更辛辣，可是我不要啊，我妈会看，
就是没有要秀给大家看。
对啊，可我觉得欧美就是很开放，
欧美人士都这样啊。
对啊，
那没想到呢，威尔史密斯最近又有衰事发生了。根据外媒报道，有一位自称曾经担任过史密斯的助理叫做比拉尔的先生啊，他在一个 Podcast 节目受访之中表示说，自己在1990年的某一天打开了杜恩马丁的更衣室的房门。
谁是杜恩马丁？
杜恩马丁呢，就是我 Google 老半天也是不认识，但是他就是一个黑人男星。然后我看了维基百科上面最耳熟能详的作品应该是惊声尖叫二，可是
也不知道他演谁，
对，不确定是
好。
那这个助理啊，就看见史密斯跟杜恩正在沙发上进行性行为，
我真的吓哭。可是我觉得助理超级没品欸。
对，其实
怎么可以把自己看到的姓氏，然后而且还是你前主管的，这是人家私密的事、
可是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跟那个老婆结婚了没，如果他是单身的话其实完全他家的事，
可是也不可以帮别人出柜啊。
对对，其实也是
这个助理打妹。
而且他在节目中还暗示史密斯的尺寸偏小，
更气。
可是又对比你刚刚说欧美人言论尺度很辛辣，会不会他们觉得这样的尺度很可以接受？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会可以接受？
那这个爆料出来之后，威尔史密斯很快就跳出来否认了，他说完全是捏造的。然后史密斯的老婆也出来帮他澄清，他有说这个爆料相当荒谬，是无稽之谈，从未看过威尔史密斯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不排除提高。
要是我是他老婆，我可能会帮忙说，就是我老公鸡鸡很大。
哦，对对对，我觉得更需要澄清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你是同性恋、性恋、双性恋，什么恋都无所谓。
但是 GG 被讲到，帮忙澄清，
对，要澄清一下。
我在想那个助理会不会看错人，因为我小时候分不出威尔史密斯欸，
跟谁？
丹佐华盛顿
or 艾迪墨菲？
对对对。就是讲一句事情，就是他们看亚洲人可能也都觉得我们都长一样，就像我们看他们小时候也
是
分不出来的。
可是那个助理不是亚洲人，那个助理是好像也是黑人。
可是他们正在爱爱，可能是侧面。
你说交缠在一起，
可能是侧面，
其实是跟艾迪墨菲，
或者是暗暗的，或者是一个路人黑人啊。
对，有也是有可能啦。
啊、而且他到底是看得多清楚，到他也可以看出哦是 A 跟 B， 然后回去还可以讲成八卦，好扯。
而且他甚至还观察对方鸡鸡小。
对啊，
他要在那边看很久欸，因为你一进去你。一定是先震惊、
吓到啊！
而且正常人第一反应不是说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关门
吗？
怎么可能打开说那、你们两个干嘛？哎呦，鸡鸡好小！
哎，对，怎么可能看那么久啊？那两个人没有反应也太怪了吧？
而且有可能他一闯进来，然后吓到啊，就马上就没有
缩小，也不能怪他。
对对对，或者是那天天气很冷啊，也是有可能啊。
没错，
但总之呢，就是希望史密斯的这个霉运赶快过去喽。
好，下一则呢，带来一个比较悲伤的新闻：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前阵子到了巴西举行演唱会，没想到呢，当地热浪袭击，室内气温高达37.8度。你 hold 得住吗？
我不行欸，
你应该离开了吧？你可能也不听了。
我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户外演唱会，我不
可是它是室内，
室内演唱会还这么热？
对，
可是热量袭击，有开冷气也不会这样子
啊。还是它是半室内？我不确定啊，也没有去现场考察。
我个人是一定会先 check 好这件事。
好的，
因为像之前那个 New Jeans 去日本的，有一个什么音乐节，
好热，
身边很多人去嘛，因为 New Jeans 在台湾也很红，
结果
然后大家都说快要被热死，就是暴晒欸。我想说这种活动我绝对不会参加。
我个人也比较不喜欢户外演唱会，因为我唯一看过的一次比较有印象是那个五月天的，然后是12月31号跨年，冷到一个我真的要发疯欸，
我宁可冷。
那这个巴西这个演唱会现场是站位哦，没有位子，所以很多民众为了抢到好的视野，提早8到10小时排队卡位，就你已经不只要待那个3-4个小时，你要提早10个小时，
就他也不是对号入座的。
对，那另外呢，观众进场也不准携带饮品，其实很多规定都是这样。
可是至少给人家水可以带吧？
不行，
只能带水，
只能购买场内很贵的水
啊！那真的是也太想要赚钱了吧？
对，那有些粉丝呢，因为怕位置被抢走，因为他们要卡位嘛，所以他们就不喝， 让自己渴。有消防员指出，当晚超过1000人因高温晕倒，更有人被抢救超过40分钟。没想到最后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开唱没多久后，有一位23岁的女粉丝安娜在高温下身体不堪负荷，最终心脏骤停，不幸去世。那现场泰勒斯有停止演出，为观众提供矿泉水。那新闻是写说他有帮忙递什么的、嗯、那事后他也在 IG 有发一个手写信，表达他对这件事的悼念。他说说、嗯、怀着破碎的心情宣布，我们失去了一位粉丝，我无法述说对此感到多么沮丧，希望能将我的心痛转达给他的家人。那确切死因还在调查中，但安娜的父亲就是希望一定要彻查，未来不会有人再遭遇这种不幸。
可是责任
很难归属、哦、
因为真的很多演唱会都不能带饮料、嗯、没错，
台湾也是、啊、
他如果今天是要只能买场内的水、嗯、可是你其实还是有一个选项，因为他不是说禁止喝水，
对对对，而且你
是有一些粉丝又太想要靠很近，或者是 他离开位置就卡不到位，
对对对，
甚至都不尿尿啊，
对啊，很多，
因为我就有朋友去日本看那个 New Jeans
不尿，
他包尿布，因为他要提前排队要卡位，然后当天也不想要离开，因为怕就是没有位置。他还跟我说他特地穿很宽的牛仔裤，比较不会被看出来。
可是包尿布，我之前听很多人去时代广场的跨年，好像也很多人会包尿布、欸、因为根本挤不出去、哦、
这是一个流行的行为，
就是我想流不流行就留给你们这些听众，会有人包过就说啊，对啦，挺流行的
OK OK，
就是我觉得好危险哦，
因为你对偶像再怎么热爱，你的生命、
啊、
也没有人帮你负责、欸、就算事后厘清了责任归属或者是有赔偿，但是你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啊、嗯、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追星之余还是要注意生命安全。
对，我人生追过最痛苦的心就是再讲一次是 Blackpink、嗯、我那次也是憋着屎意、
哦、
看了一整场、啊、
可是你那至少是最丢脸，就是落在裤子上而已、啊、
对啦，
不会上事情
就是我有在想说，如果再更不舒服我就是直接离开，我也不看了，
对，
我会自己有个拿捏，我会知道自己是怎样会撑不住。
不过那个泰勒斯你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吗？在中国、
哦哎，我不知道哎、欸，
就中国那边很喜欢帮每个明星取绰号、嗯嗯嗯、他的绰号叫梅梅，霉运的霉。
可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泰勒斯很倒霉，他们觉得他很倒霉，就是他从出道一路以来就是、
哦、很多很多那个不好的传闻，
对，然后感觉有一些媒体可能他不友善会误解他什么的、嗯、所以就是他梅梅。然后听说泰勒斯去中国表演的时候，就是记者还是什么的，就是有还有跟他转达，就说你在这边的名字是 unlucky 这样，然后他脸就是很尴尬这样，
一定笑不出来啊，有没有难听的，为什么叫我小天后？
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哦，他是天后。
OK， sorry，
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泰勒斯之类的新闻、嗯，下面就是有粉丝也是生气，就说不可以再叫他小天后，他已经是天后了。
对，
请问现在西方乐坛有谁比得上他？
对对，
就很生气，所以我们
是
天后，
是真的
是真
的，完全同意。
不行不行，你这样碧昂斯之类的粉丝也会生气，
太难搞。
大家都是天后，麻辣天后宫。OK，
好。然后那我突然想到那个 Golden 在中国的绰号我也知道嘞，
什么
叫狗蛋？
好难听哦。
对，他们都没办法取好听。听的名字，
对，那总之呢，美眉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有看到中国网友在说，哇，她的霉运就到巴西依然跟着她。
天哪，
对，因为她发生这种事也不是她愿意，然后而且她是演唱人，她一定也不会去管到那么细说。
对、啊、而且底下应该是几万人，
真的也是有点碎了。嗯，好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也是跟巴西有关了。根据巴西媒体 G1 的报道呢，巴西饶舌歌手琼佳，她18号在非洲朋克音乐节上跟许多歌手一起在萨尔瓦多展览公园表演，不料当琼佳在舞台上走过一个走道，反正他就是有一个往观众里面，就是你知道有些会有一个设计 走入明
间小 T 台，
对，因为我看那个影片，他就是一边很帅就嘟嘟嘟嘟嘟这样饶舌，然后走得很快，然后两旁就喷火，
哦，
这样哇，
好华丽，
喷火柱喷火柱，结果一喷啊，然后他裤子整个烧起来，
衰死了，
而且是大火，不是微微烧焦，是哇，就这样烧起来，
好可怕。
而且当下琼佳还没有马上发现，他还继续饶舌，
因为可能太投入了，
对，然后台下粉丝大叫，他才低头一看，他就吓到、然后就马上把裤子脱下来，这样光屁股，
你说露鸡鸡了吗？
没有啦，他有穿内裤啦，
可是要是我也是这样子啊，太可怕了吧差点整只腿都变粉烧。
那个影片非常幽默，而且虽然是一个危险事件，可是真的很好笑，我就是
给
欧娜
看
一下
幽默影片。好他有骂脏话、欸、
对，
哎、欸，我不得不说啊，
怎样？
我真的好佩服
琼家吗？
西洋人
什么样？
他们好乐观的，因为他也笑，他也笑，不想说笑得出来。
对，
台湾的话早就上社会新闻，然后可能还会又要控告谁，
而且会吓哭哎、欸，
对，好可怕。然后还在
可能他是饶舌歌手啦，比较硬派一点。
可是我觉得那舞台设计好烂，怎么把他搞成这样嘞？
那总之琼家是没有受伤，然后事后还在 Instagram 分享这支影片，然后自我解嘲说他们似乎想要杀了我的小弟弟，幸好他很顽强感谢上帝就是也跟大家说现在功能是正常的，
真的很好笑。
对，琼家很乐观。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韩国新闻。南韩天团 BTS 可谓人红是非多，百婚百也经常聊到他们又被私生饭纠缠的故事、像是队长啊搭高铁各自被工作人员外泄，救国的粉丝一直订外送给他，
对对对，
我们都聊过。没想到最近再添一桩，成员 V 呢前阵子传出被疯狂女粉丝跟踪，粉丝先等他的车进入停车场之后就跟了上去，他在电梯里就跟偶像搭话，还递上结婚证书，就是他把自己的资料填好再写上 V 的资料。
太快了吧，
然后就拿给 V。 讲出来虽然是有点好笑，但是我觉得如果自己遇到应该算是毛骨悚然，很可怕耶、欸、
我觉得 V 不会毛骨悚然。
真的吗？他这么勇敢？
因为跟 BTS 曾经遇过的疯狂粉丝比起来，这个算是很轻微，
可是已经跟到家了、欸、
可是他们已经很多私生饭，就是又是什么订饭、然后知道他住哪，然后知道他电话一直打过去什么的都有啊。
嗯嗯，
啊，这个至少他的行径本身就只是递结婚证书啦。
那你知道警方后来是怎么抓到这个女生的吗？
监视器吗？
No， 警方直接
公证事务所看最近有谁登记吗？
不是，他就是直接看结婚证书上的个人资料他都填得很完整、
欸、的填的是，而且是填真实的，
对，填得非常完整。然后所以、
欸、可是说实在的，就算他 V 真的签了，可是你也要证件耶、欸、
对啊，
你不可能拿着一张就直接去，这没有效力啊。
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已经走火入魔，
或是他会不会只是想要做纪念，
也可能吧、那除此之外 BTS 最近还有另一条新闻延伸报道一下，就是有一位以 BTS 舞蹈老师闻名的表演总监 A 先生，他最近用 BTS 经纪公司的名义向作曲家、编舞家、企业家诈欺了1.2亿台币，然后呢他还涉嫌伪造文书，贪了数千万公款。
他就是韩国的骗扁小子耶、欸、又是骗扁小子、
对啊，
韩国黄旗，
对，他就是骗 BTS 这个公司的钱这样子、这位老师啊目前已经被开除，也正在走法律程序了，只能说很贪心，不知是私生饭恐怖还是贪污的舞蹈老师可怕呢，我真是难说。
我觉得好像是私生饭、欸、
对，
因为贪污的舞蹈老师贪污的钱可能也没有影响到 BTS 的成员本身，
而且他们可能赚一下就帮公司赚回来，
对，或者是他被抓了之后那个钱可能冻结银行或什么还是会回还你、啊
哦、对对对。
可是私生饭如果是真的已经神智出问题的、可能会对你造成身体的危害、欸、就不好、
我也好害怕，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私生饭，好像不太可
能、
欸、对对对，
我也不是经营小偶像、啊、
我不是偶像，
对啊，
也不是美女，
你连疯狂粉丝都没有啊，我们的听众之类的也
都
没有到疯狂啊，
正常路人咯。
对啊
突然想到他们昨天好像有个颁奖典礼，你有看到吗？
没有哎、欸。
然后那个 JYP 本人他也有表演哎、欸，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
对，然后他表演的时候底下的那个大明星每个人表情都好傻眼，
因为真的好难听啊。
他们傻眼是这关系吗？我以为是造型太浮夸哎、欸，是难听吗？
我觉得都有吧，就想说、欸、你身为一个，
他不是歌手吗？
可是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是唱片公司老板了、你这就很像是我不知道 maybe 陈国华老师之类的冲上台然后就穿得很下趴表演，
或者是
张
小燕，因为他以前也是唱片公司的，
对对对啊，然后而且重点他真的超级投入，然后很难听这样、
我不敢这样说会不会有他的粉丝
可是是真的很难听耶、欸、
可是我有点、
就是、大走音然后听不懂他在
唱、可是我、
台下的明星们真的反应很好笑，我有看到是史源还是谁、他还就是整个是哦，这种感觉好像要笑出来那种，就是乱按捏这样。
我就觉得台下的大明星很做自己，因为台下很多大部分是演员，他们表情都是写在脸上、欸、没有那种礼貌微笑，好多个就是给
我
露出傻眼。我
觉得就算是演员傻眼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欸、
因为我觉得
因为他没有料到啊。比如说我身为一个演员参加颁奖典礼，我在家里头可能已经就是练习过，如果是别人得奖的话我要微笑帮你鼓掌的、可是他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可笑表演。
说到这个啊，今天也是金马 麻奖，我也是等着看回去有什么精彩片段呢、啊嗯。如果又有什么尴尬的，我下礼拜就跟大家报道。
好，期待三金女王、下礼拜。
已经听说红毯曹佑宁主持的有点尴尬了。他是不是真的很不适合主持？
一开始找曹佑宁就知道，
很
因为刚刚他就是演员，他就不是
主持人、啊。对啊，为什么要找他、
啊？
杨千霈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搭一个人？
我在想，有可能制作单位会觉得杨千霈
太长，
就已经镇得住场面了、那他就访问，那就配一个
帅哥，
对，可能吸引一些观众朋友。
结果已经好几个跟我投稿说好尴尬。
红毯主持人是最吃力不讨好的，
我觉得比场内还那个。
对，太容易被骂了，因为你太多人了、你太多人要资料要记，他们那个杨千霈有说他事前都要花很多时间背他们的脸。名字，然后
你可能还要看一下他们演什么，
压力是非常大。然后你只要稍有不 OK， 不够好笑，不够热闹，不够庄重什么的，都会被骂。嗯，
或者是讲一些太轻浮的话，一直叫人家秀胸部、鞠躬也会被骂。
对对对，
哎，没有人要，
为难，
没有人要当这个工作，
只有千霈了。
对。说到圣诞节呢，就想到 Fana Candles， 我们又跟他合作啦。
说到圣诞节，真的少不了的东西就是香氛蜡烛呢，一点起来就是很有圣诞佳节的气氛。
那我们之前大多介绍 Fana Candles 的龙蜡灯，因为他们的龙蜡灯就是
设计很漂亮，
最漂亮的，造型独特，有质感，
而且龙蜡灯非常非常的实用，
就比较安全。嗯，摆在家里，你就算没有用蜡烛，它也是可以当你的小夜灯之类的，
而且也比较省蜡烛，就你同一颗蜡烛可以用很久。
那我们每次推荐龙蜡灯都卖超好，我觉得我们卖的龙蜡灯可能已经跌了一个101的高度，因为真的每次都卖超好、就卖到缺货什么的。
谢谢大家的捧场。
那今天呢，就是来主要跟大家推荐这次 Fana 推出的圣诞礼盒，大家要自己拿去用或者是拿去交换礼物都非常的合适哦。
那首先呢，就是香氛蜡烛礼盒，里面有两个250克的蜡烛跟一款安全火柴。
那它的蜡烛呢，分成圣诞树香氛跟冬泳之书香氛，我非常喜欢冬泳之书的味道，是我从来没有闻过的香气，它是宁静海洋调，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中性又典雅的味道，男生女生都适合。
这个冬泳之书、它里面就是有佛手柑、柑橘，然后中调是茉莉花铃兰、然后尾调是麝香苔藓琥珀，这样。我觉得这一款冬泳之书它就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可是又带有一种清冷的感觉，我觉得有点算是孤单圣诞节。
真的吗？
对，就是你啊，我一个人住，然后我没有男朋友，我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之中，就我孤身一人，
点起他吧，
也没有家人，对，我就点起他，就是跟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好
点起来，幻想自己家人朋友还有火鸡都在桌上，
好可怜。
这个蜡烛给我这种有点算是性冷淡风的感觉，可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我比较喜欢这个，
对，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很有气质，一年四季都可以用，这样。
那另一款是圣诞树，它是温暖馨香。我觉得它的甜味更重、比较像是圣诞大餐里的樱桃派。
那圣诞树香氛呢，它的前调是松树、柑橘，中调是广藿香、肉桂、焦糖，然后尾调是零零香豆、玫瑰等等的。综合起来大家应该幻想得出来就是 Very the Merry Christmas。
Yeah， 很 sweet。
Yeah， 我觉得尤其就是因为肉桂、
对，
还
有那个味
道，肉桂就是给人圣诞感，你有没有觉得？
有。
那这个蜡烛我觉得呈现出一种在电影里面的圣诞节氛围、你看那种美国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那种亲友聚在一起啊，然后装饰圣诞树，吃烤鸡，然后喝热红酒，旁边还有个火炉，
还有袜子，挂袜子，
很洋人、很洋人的那种 Christmas， 闻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温暖，然后很温馨这样子。
如果你们今年有一个圣诞趴，你可以带这个过去，
一点起来大家就觉得说哇，以为圣诞老公公就要从烟囱上跳下来了，
那会吓一跳。那 Vana Candles 呢，它都是瑞典制的纯天然植物蜡，纯素，坚持不做动物实验，爱动物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购买哟。那另外它里面都有附那个安全火柴，然后也是做的很漂亮造型、它是严选瑞典白杨树作为火柴棒体，有韧性也抗断裂，就是很好使用。另外它的火柴头是绝无市面上常见的有毒化学添加物三氧化铬、松香还有硼酸，就是对环境会比较友善哦。那这个礼盒它有两颗大蜡烛跟一个火柴，包装非常漂亮，一盒只要199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呢，就是 Vana 的香氛圣诞礼袋，
里面有香氛蜡烛65克跟一组瑞典安全火柴。那味道呢有两种，一个是清爽柠檬调的光之季节，一个是温柔花果调的仲夏之梦。你是收到哪一个？
我是光之季节。
我收到仲夏之梦，他真的给我们一人一个。
对，就是分享不同的味道给大家。
对，那个光之季节味道怎么样？
哦，我觉得就是很像蜂蜜柠檬的味道。哦，就是你去青玉，现在已经没有这间店了，但你去青玉点一杯蜂蜜柠檬，就是那个感觉。它是那种甜甜的柠檬味。嗯，因为如果是太柠檬的话，就会太酸，就会觉得啊，感觉好像很尖酸刻薄的一颗蜡烛。
OK，
可是因为它是蜂蜜柠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阳光。我觉得这颗蜡烛真的也很像圣诞节一大早。就想说哇，我昨天收到好多礼物哦，真开心，我要过一个清爽的早晨，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因为前一天吃烤鸡，可能你知道房子内
臭臭的，用这个驱散，
对，柠檬就是很容易去除异味，这样子
去臭去臭。那我的仲夏之梦呢，就是真的也很椰蛋叶的味道了，很舒服的花香，然后是一个很女孩的味道，适合放在大家闺秀的房间。哦，我觉得是很适合我，
因为你是大家闺秀。
是的，然后那个睡前点起来啊，舒服的入睡。那这个香氛圣诞礼袋呢，一组售价只要590，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就是要交换礼物，有时候会规定说600块以内就可以准备这个。
对对对，
而且拿出来大家想说怎么这么高级，而且它包装都非常的圣诞，就是你最那个接地气，接圣诞气。那虽然我们今天是主要推蜡烛，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Vana Candles 的龙蜡灯真的很漂亮。如果你今天要去朋友家，然后他搬新家，你要送礼物的话，我觉得可以礼盒加龙蜡灯一起买。
而且我个人也是很推崇大家就是在家中平常使用香氛蜡烛。因为香氛蜡烛一点下去，真的就是会让你转换你这个空间带来的氛围。
我的房间，我的工作室也放，因为我工作室的窗户是常年关起来的，然后有时候太久没去，打开来一个闷味，我就立刻点 Vana Candles 的蜡烛。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重视仪式感的人呢，
或是很重视生活品质，
就可以来试试看 Vana 的 Candles 们。那12月31号之前在官网下单输入 FUN， 立即享有全站88折的最低优惠。还有很多丰富好礼，限时优惠还可以折上折咯。
不管买什么礼盒都记得用我们的优惠码哟。
那百分百的两位主持人就在这边提早祝大家
圣诞快乐。
好，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前进日本。今天要报道的是日本滑冰王子羽生结弦的新闻。
他不是娱乐新闻哦，可是他很娱乐。
我觉得他算娱乐新闻，
因为他已经算大明星的感觉。
对，他已经是偶像了。
嗯，就是，大家知道是谁吗？
他就是日本的滑冰王子，我刚讲过。
他就是那个
他非常红。然后
他非常红，什么烂介绍？
他曾经连续5年世界排名第一。
哦，好厉害哦！
然后他也是目前唯一的男子花滑赛事超级大满贯的得主。哦，反正就是很厉害。
而且他每次表演完，观众会丢很多
维尼熊，
对，然后会塞满整个那个滑冰的舞台上，
听说会有到1000只那么多。
就是，哎，他怎么办呢？要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哦，没有，因为我有去查一下
他怎么弄。
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滑冰比赛的传统，就是一般是丢花。
哦，
对，只是说因为羽生结弦他喜欢维尼熊，所以他的粉丝都丢维尼，他们都用塑胶袋装起来，因为好像怕刮伤那个滑冰的地面。哦，然后羽生结弦接受完大家丢之后，会有那个童子，就是
小孩。哦，
对，
童子。
就是一些穿丢冰鞋的小朋友
会
出去负责，你知道，就有点像
球
干地之类的。
对对对，球童，
球童，对，然后会去把它收集回来，然后羽生结弦可能带回家或是怎样处理，我不知道，
或者是捐给育幼院吧，这么多只。
总之因为他不止很会滑冰，然后很厉害，长相也是非常的美型。虽然完全不是我的菜，可是他就是非常标准的日本女生会迷的那种日本男生。
杰尼斯，
对，很瘦，然后头发好长，而且是那种发尾剪得比较尖的那种，你懂我意思吗？干嘛？
又不敢，又不想接话，想说。他很红哎，
可他就是他们的喜欢的发型是长那样，
就是牛郎店王牌的样子。
对对对，不是罗兰那种路线，
是更清秀。
对对对，那
其实我真的好想去日本牛郎店。
为什么？你是为了搞笑？
对，很好奇耶。可是感觉好像会很花钱。
我觉得如果你想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也想去吗？
我就是抱持当作去看好笑的。
可是我们不会讲日文，很容易被骗超多钱的离开。
因为我的确有点好奇，我每次去日本就是 北海道也有，去大阪什么都有，
都会经过，
他们一定会有一区是这种区，
牛郎区，
然后就好大的看板，然后每个长相都整个都是哇，想说真夸张哎，
好想
去，蛮好奇他们本人长怎样。嗯，对。那不过羽生结弦哦，他最近宣布自己结束了105天的短命婚姻啊。嗯，他在声明中提到，因为他和妻子受不了媒体长期跟拍，甚至在住家外面待上一个月，就为了拍到照片，这样导致他们两个不敢出门，这样的生活太痛苦了。因此，他希望对方得到幸福，选择离婚。这样，我不知道欧娜身为女性听到的感觉是什么。不过，日本网友的风向哦，好像是很不满，就
觉
得这个理由很
瞎。哎，我也是这样
觉得，因为你就是等于是把事情推给媒体和粉丝，然后网友就质疑他算什么男人，这样
还点播周杰伦的歌。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对啊，
你就让他去国外住啊，去移民啊，
而且这个女生要嫁给羽生结弦，
她不是应该做好准备了吗？
啊，而且就算她没有结婚，她一定也是很多媒体要跟拍她。
对啊，
身为一个大明星，这就是你必须要
面对的
忍耐的事啊。
你就住在一个戒备森严，外面雇12个保全呢，啊？我想说是有这么为难？
但是事发至今，她都没有出面受访，所以记者啊就跑去访问她的外婆，今年已经80岁了。外婆出面受访，
好衰。
外婆是说给大家带来麻烦，很抱歉，然后透露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孙媳妇。
我只想说，真有这人吗？
你说可能一开始就是假的结婚，然后
可是为什么
又假的离婚？
为什么要假
的？为什么？
对，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外婆还说，女儿昨天晚上有打来说，结弦精神上已经崩溃了，而且不吃饭，这样。
她已经很瘦了呢。
根据日媒周刊文春，就是我们提过很多次有去踢爆那个
石
多川的那个爆料说，羽生结弦离婚的主因啊，其实不是他讲的那样，是因为妻子无法融入他的家庭，加上羽生的母亲在两人婚后一直在旁照顾，新婚夫妻无法有两人世界，就让羽生结弦成为网友心目中的妈宝男。就是跟妈妈太黏了。其实你不觉得妈宝男这个也是蛮两难的吗？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妈宝男呢。
你是啊。光是少宗现在看医生妈妈还要一起跟，我就觉得
不是不是，我看医生妈妈一起跟是因为我怕我妈无聊，因为我妈现在在家里她每天都躺在床上，我想说
这么无聊吗？
顺便走一走，因为我妈就觉得跟朋友见面也要花钱，她觉得出门都要花
钱，
她不想出门。
那你还有哪件事是妈宝？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坐在家里，然后什么洗衣服、煮饭什么什么都是妈妈在做啊。因为现在网友对妈宝这个都是好像很得多啊。可是有时候其实是爱妈妈，是孝顺。
你是妈宝代言人吗？
要很回应，对，我是妈宝代言人。
OK，
因为我觉得如果羽生结弦是因为很想要照顾妈妈，所以老婆这样三个人一起住，我觉得好像也是人之常情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父母再老一点，然后你结婚，然后妈妈
也会希望住得近，
跟你住，对，或者说那我搬去跟你住，我真的走不动了什么的，你难道不会点头吗？
我觉得就看状况吧，结弦也可以聘那个佣人给妈妈使唤，
其实也是可以啦。那日本当地的媒体人还有说，羽生结弦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生活感，不仅不曾带妻子到表演现场，且除了滑冰之外的事情都禁止提问，更不可能主动提起家人的事情。那由于羽生他的疯狂粉丝非常多，就是媒体是推论说他是在意女性粉丝，就是不想让他们，就是我虽然结婚了，可是我不要一直聊，对对对，连离婚声明中他也绝口不提我的妻子，反而用我的对象来称呼，所以就引发外界炮轰，讲说这个声明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妻子这个字，夫妻生活到底怎么过得。我只能说这个传言如果是真实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心有戚戚焉，因为婚姻触礁很多都是因为婆媳问题，你觉得？因为那个老公，如果
朋友也有遇过，
你老公在中间，你应该要当那个搭起两边的桥梁的那个人，因为那是你妈妈啊。老婆如果有什么意见，
你要
老婆自己讲的话，妈妈就会觉得说这个媳妇当你不到，可是儿子哦，儿子忤逆妈妈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儿子在剧中要协调，我觉得羽生可能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啦。
还是羽生的世界就是滑冰，他不太会相处，
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的确就是这样，乖乖牌，
从很小就是一直滑冰
一直滑滑 滑。但是我觉得周刊文春以他们过去这么厉害的那个，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才是真相。
祝福羽生结弦的单身生活开心咯。
好，
那接下来要再跟大家报道的新闻呢、也是算是一段短命婚姻啊。新加坡的网红23岁的 Titus Low， 他的主业是 DJ， 在 IG 上拥有27万的粉丝。
OK，
就长得蛮帅的，然后身材很好，两手都是刺青。那2022年的6月呢，他跟来自马来西亚的 Cheryl 认识，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仅仅交往6小时、就迅速订婚。
6小时
算是闪婚，比大 S 还厉害。
也太扯了吧，6小时欸。
女方去年9月宣布怀孕，在今年3月诞下一个女儿。那没想到最近呢， Titus 就在 IG 限动发文写下，我和 Cheryl 决定分开，我们没能成功经营婚姻，但是还是很爱彼此。然后 Cheryl 也发文说，过去一年半我和 Titus 制造了永生难忘的美好体验，很感恩他曾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这样。然后为什么要报道这则新闻呢？因为其实听起来算是非常无聊，对不对？
对，
想说
我都打哈欠了，
不认识啊，不认识的人结婚离婚好无聊。其实是因为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我认识这个男主角。
为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在男同志圈算红蛮久的，这两三年、因为他有拍很多就是
性感照，
不只是性感，算是性爱的影片或照片这样。
可是是跟男生吗？
对，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跟、男生互相帮对方就是打、打电话
打电话
之类的一些影片、然后还有自己打自己的电话的一些影片这样。
可是他跟女生结婚，所以他是异性恋吗？
就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男同志，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去研究过他的背景。我想说、这个男的就真的蛮帅的，我给你看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很同志菜。
对，而且他刺青也是非常的 man， 真的蛮帅的，脸也不错，身材很好。
然后我为了这则新闻，我就特地去订阅了他的 OnlyFans。
该说是你在做功课吗？I don't know。
我是为了做功课，因为我之前就是
没有兴趣。
说实在的，网络上就是会有些我其实也不知道来源是哪里的影片会冒出来，就看过了，就想说没有要订。我那时候是抱着想说，所以他其实是异性恋，那看他 OnlyFans 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呢？
结果我只能说他的 OnlyFans 是真难看呢。
你又被骗钱？
就是他里面的照片、影片基本上都只有一些性感照或什么泡澡的影片，就完全没内容，好无聊。然后还有一个是大概五秒钟的影片，然后是另外一个男性趴着，然后屁股对着镜头、然后他就拿了好像刮胡泡的东西抹在他的屁股上面，感觉是要帮他除肛毛这样的，
然后就结束吗？
就没了，
难看死了。
非常的难看，好险他的频道蛮便宜的，就是大概$4让我就是亏大了这样。
好好好，
但当然其实他跟男生做什么事情，不管他是双性恋还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觉得都没差啦。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直男跳入网黄这个领域，
因为可以赚钱吗？
对，然后他们其实也都会主打男同志市场，因为你们女生好像比较不会想要去订阅谁的 OnlyFans， 对不对？
对啊，女生我真的从来没有订过谁的 OnlyFans，
因为你们想看的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剧情会比较浪漫一点的、然后不想要看到太特写或者是血淋淋，
而且在家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看，怕被发现。
你不是代言很多就
我知道
情趣用品吗？
对，可是还是觉得 APP 也很怕出现不然跳出来、通知什么都很难听啊。对啊，所以我是没有订阅过。
不过台湾最近真的越来越多，有的是主打什么离婚的爸爸、什么的、然后也是台湾也有一个也是刺青很大片然后很壮、然后很红，叫做江哥哥，推荐给大家去找看。
哪个江？
就是江丹尼尔的江、然后他也原本是直男，然后他之前的影片都是跟女生这样、然后他最近就都开始转向变成跟男生拍。可是你会看得出来他就是
勉强、
对，比较疲软一点，
可能深呼吸。
对，好，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一个赚钱方式啦。总之就是祝福这位 Titus 带来更多的作品咯。
那接下来呢就是台湾新闻。其实这个新闻在女生圈好像蛮红的、但是少宗应该完全不知道。
知道，
就是呢有一位以分享美妆穿搭资讯闻名的时尚网红 COS， 他的 IG 有20万粉丝，带货能力非常的强、因此他有个绰号是地下经济部长。就是他推荐什么大家就买什么，创造台湾经济，所以叫地下经济部长。
那不就是你吗？
不是，我刚他厉害多了。那十月时呢他创立了个人服饰品牌叫做 JOUCOS， 可能就是 JOCOS。
所以他在你们女生界很走红哦。
我原本不知道，因为 我比较少 follow 美妆网红、然后有很多人投稿这新闻、然后我就去看、结果我发现我的姐妹，我们姐妹有六个，五个都有追踪他、
真的哦、
就只有我没追踪 追踪。我问朋友们说，哎、欸，你知道这件事吗？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然后都可以如数家珍，他大学念哪里，他妈叫什么名字、哦、全部都知道。然后好像就是家境非常的好，很多女生也觉得他拍照的照片那种
很漂亮，
风格色调很漂亮这样子。那十月十他创立的个人服饰品牌大受欢迎，官网做的非常高级，就是不简陋，很时尚。那我逛了一下呢，产品都售完了，却被网友发现部分品项跟日本的一个品牌叫做 HELROUS这个玄物店的款式很类似哦。有一件裙子呢，两个都是百褶裙，高腰 A 字闪裙，正面的花朵刺绣都一模一样，涉嫌抄袭。
那你有看照片吗？真的
有
像吗？
我先给你看这个日本那个玄物店的照片。
嗯，
好，那这个是 COS 出的。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不能算是抄袭，
不能算完全一样，
因为它颜色不同，长度不同，然后百褶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日本玄物的那个百褶是斜的、可是它的百褶是一般大家心中的那种百褶裙，而且它是只有正面有褶，背后是没有褶的。
可是那个花花、
花花很像，
花花很像，又刚好都是百褶啦。那后来网友就继续调查，就发现这个玄物店就是选淘宝货、
所以其实是进货来卖。
对，像是日本的那个选进来卖呢，卖了台币2987块，但是淘宝呢只要78人民币，
这样是差了10倍吗？
对，
哇，那不行、啊、
还没完。那 COS 的这个很相像的百褶裙要7200，然后大家觉得那么像你怎么卖7200，然后最便宜的只要78人民币。
我其实对于有一些人从淘宝进货来卖我是没意见，因为这就是现在很多网拍的经营方式，
而且淘宝是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在卖这一件裙子，就很多家都在卖了。
但我觉得如果变成十倍价差我觉得有点太过分耶，因为
你是先说日本店已经有点过分了吗？
你不是说那淘宝进的吗？
不是，淘宝一年多前就在卖。
然后这件裙子其实是日本的。
没有，这件裙子就是淘宝的。然后日本一年前开始上架了这个2000多块的裙子，长得很像淘宝货，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但看起来就是一样。然后 COS 是今年开始卖7000多块的很像很像的裙子，这样。
所以是一个
对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一步一步的感觉。
所以就不知道 COS 是跟那个日本品牌还是跟淘宝。
他是自己做的，他有自己的设计师、打版师，
只是做的非常非常
像。对，现在网友是讨论这一个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就比较有点难说耶、因为它就还是有那个设计的成本，因为如果它只是单纯批淘宝货的话那它成本就很低，还卖十倍价就太过分。
那网友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嗯，
就有一个网友去翻 COS 妹妹的精选，翻到2022年，这个妹妹就已经疑似穿着这件裙子，穿着这个日本的这件、而不是自己姐姐的这件，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产生，
应该还没有产生，除非她穿样衣，但是我就觉得网友怎么那么厉害、
网友总是厉害啊，
跑去翻一年多前，而且是那种大合照，然后好远。
我每次都讲说这些网路柯南为了要办案他们的那个决心都是
让
我觉得拼了。对，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有可能那件裙子是他们那时候正在研发或者样衣或什么，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淘宝货还是日本货。那为此呢，这个 COS 的老公 Kyle 有发文回应、他说品牌内部有两位设计师、一位版师以及一位样品师，为了开发商品我们经常出国搜集灵感，再进行数个月的讨论，如果想要抄袭实在不用花费这么多时间成本，而且看看周杰伦宇宙那么复杂的 DNA 机制，在这个时代都可以出现这么多杰伦还有什么好震惊的呢？我们这个团队是宇宙问心无愧，结果被骂爆。
真的
大家就觉得讲的不够正式，因为他是个人回应，然后也没有、品牌也没有正式回应，然后外加他又讲什么周杰伦宇宙，大家都觉得很
像在搞笑。
对，很像在搞笑。
那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呢就是不敢有看法我坦白说
好烂哦，
因为我真的好害怕。
你说
因为他真的
很红，
我刚刚讲的内容或者是那些什么网友留言都是网友留言的哦，然后新闻也是媒体写的哦、就是都有上新闻，都不是我本人去探讨这件事，因为我本来不熟他，我本人是没有什么意见
哦。但这就跟 Zara 也都是看当季秀场哪些感觉热卖的、他就做很像很像的东西出来卖。
对，
平面设计、服装设计、什么室内设计一定都会去找一些参考 reference 再去做设计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不是真的长一样，
你觉得可以吗？
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刚至少我看刚刚那个照片、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裙子，是只是有像而已，它不是一模一样啊。大家都可以设计百褶裙啊，
百褶裙可以啊，我觉得是花花啦，前面那个雕花如果换成背 贝壳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像，
对，换个图，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百分百的听众算是很关注哦，都一直有传新闻、甚至还有人收看 COS 的直播截图网友的留言给我。那他前阵子开播有2000多人同时在线，底下留言就是有点尴尬，有没有抄袭请回答，所以到底有没有抄袭，结果 COS 还有他旁边的人好像就是假装没有看到。
哇，那他这样干嘛开直播？
我就是不会开
播，在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要开就是要讲、欸
啊、他们好像有解释有一些回应，可是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内容、哦、像他是有回应的，可是底下可能留言就是不断的跳，我觉得好可怕。但总之我觉得做衣服或者是做个人品牌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更久以前有一个品牌就有问过我要不要联名，我原本已经答应了，就后来我仔细一查，这个品牌也是有很多抄袭事件
哦，
然后我就好害怕，立刻打了超长的讯息跟他拒绝，然后我有直接说、因为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抄袭，而且不是一件是两三件，反正他们当然有他们解释，然后老板还亲自打电话跟我讲了好久、可是我就是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就是觉得
很怕惹祸上身。
对，因为就像 COS 他可能也是相信他的员工，他也不一定有看过淘宝那件衣服啊、他可能真的也觉得说啊，就我们设计的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可能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可怕，要好好把关啦。好，那下一个新闻哦，进入中国新闻了，
这是非常期待的一则新闻啊。
我一直以为大家会听你哦，听你他因为毕竟我可能是全台湾最常报道他的人，
就是从我们2年前第一集到现在、
我都想说会不会有点 too much 的呢，结果又传来他的消息，然后这次我的收件夹约莫有100位网友跟我讲这件事。
嗯，我那边也有收到一些，
都说欧娜出事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太常报道他，我不想要发给大家说 我有看到这新闻啊，我收件夹就源源不绝，大家都怕我没看到，我就只好发说、我已经收到了就是这么的多人啊。这位就是涉嫌强奸罪等9项罪行遭警方逮捕，演艺事业全毁，被判13年加驱逐出境，因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的吴亦凡
Chris Wu。
好，就是呢前阵子都美竹的写手，他称他是他的写手、
自称的啦，
可能是当时都美竹不是有发很多文章、他可能是其中一位帮忙写的人，他叫做猫士林，他突然站出来爆料，发了长文还原他这2年的心路历程。这件案子呢全是都美竹编出来的，美竹啊想利用和吴谈恋爱进入演艺圈，最后想要勒索他，勒索不成才把两人合意性交硬掰成性侵，且根本没有8名未成年受害女的这件事情。这位写手深感后悔，除了跟吴妈妈道歉，还决定加入吴亦凡团队帮忙搜证。
这么另类。
除此之外呢，都美竹还有一位闹翻的闺蜜叫做李恩，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那她也是突然跳出来说一切都是女方设局，都美竹尝试向吴亦凡敲诈3500万台币不成，最后才开始这样做，扭曲两人关系，捏造性侵事件。那这个李恩还曝光了过去她跟都美竹的姻档，都美竹有炫耀吴亦凡每个月会给自己零用钱，以及她绝对没有睡未成年，我一定要弄凉他等句子。据说吴的律师已将这些音档提交给法院。那这个李恩也补充说吴亦凡的牙签传闻也是假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亦凡来讲很重要，
就是
跟威尔史密斯一样，
对，就是说他下面细的跟牙签叫吴签这样子。猫士林说都美竹做完后的半夜4点就开始跟朋友炫耀，大力夸奖吴亦凡人特别好很温柔。李恩这个前闺蜜则说都美竹曾经有夸过吴真的很大受不了，而且很厉害，
所以他那个我的很大你忍一下是真的，
是真的。李恩甚至有发誓他自己说的全部都是真的，他会用后半生的幸福跟财运发誓。那中国律师就有人针对这件事情写一些回应哦，他说即便写手跟闺蜜说的都是真的，二审的结果基本上是不太会改变的，因为根据法院揭露的裁判资讯来看，吴亦凡已经构成强奸罪是基本事实、也就是在其住所有先后趁3名女性醉酒后不能反抗的时候强行发生性关系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没有很相信、
哦真的吗？
你不觉得近来一直有这种帮吴亦凡洗白的新闻吗、就是说他在狱中表现有多么优秀啊，
正能量，
对对，然后又写歌就是当班长，
当班长也变好事，以为是模范生
我不知道就感觉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在洗白他、然后现在又冒出这个都美竹也没有回应嘛，就变成是好像是找一些人跳出来做一些发言、我就觉得可 信度好像也没有到很高，然后再加上虽然说我也不是很信赖中国的法治，可是至少吴亦凡这么重要的人应该不可能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把他抓起来啊。警方一定是有掌握到，就算都美竹是假的好了，可是可能别的是真的这样。
而且这件事情过没几天，吴亦凡的事件感觉有个 ending。 2023年11月24日上午，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上诉一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因为原本吴亦凡不是一直被羁押，就是因为他要上诉嘛，所以反正已经驳回维持原判，所以他感觉要去坐牢了，
真的要去监狱里了。
对，就突然一切有一个 ending， 以为要洗白做什么，然后来不及。
但我觉得以亦凡表现如此优异，他去新的监狱里面也是可以当班长啦，继续散播正能量啊，
而且可以认识更多大哥。
对，
为什么要认识？
他可能出狱之后可以跟一些大哥就是当他的金主或什么之类，帮他出新专辑重新复出也是有可能。
可是他有可能要被驱逐出境不是吗？
可是网路无远佛教，他在加拿大发线上专辑，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去收听、啊、
对。那个法院最后还有写说，吴亦凡的近亲属、加拿大驻华大使官员都有旁听了二审宣判，所以感觉哎，就一切来得好快，龙卷风。
可是你不觉得这两年来亦凡的新闻也是没断过？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画下句点，但我想
不可能
是一个点点点吧，
就是
未来待续，
看他什么时候去监狱哦，一定会有新的消息传出。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呢就迎来我们好久不见的单元
习妈妈时间。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习妈妈时间是中国上海万圣节的新闻。你有看到他们十月底万圣节的装扮有多么的厉害吗？
有人扮成汪小菲拿着一个小床垫。
对，
而且他本人就长得
好有创意、哦、
很像汪小菲。
对，他就说这从台湾运回来的、啊、非常幽默。然后还有人扮成那个安陵容啊。
哦，
你有看过
他溜冰对不对？
不是不是，他是去年扮滑冰、
哦、
安陵容滑冰。
他今年
是扮安陵容坐在小船，他真的还有坐那个船，然后那个面罩拿着那个莲花什么什么，整个坐全套。
好好看，
就是会想说哇，装扮用心的程度台北远远比不上、欸、
没错。
因为在台北街头看到多半大家还是去青龙之类的租一些衣服、
就是男生可能就租青龙，然后女生就穿很少，走辣妹风。
我今年在台湾的万圣节看到我最满意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超商浩克的那个店员的 cosplay、
啊、那个很好笑。
先生不要拍照，这边不能拍照，不好意思。
怎么会有人模仿这个
五倍大兵马拿吗？
很好笑，
那个我觉得非常幽默、
嗯、
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也是当年因为在上海万圣节办音起啊，
我知道，
然后就是
有走红，
非常的走红。
那他今年还有办吗？
他今年有办，他办成一个有点类似中国黄韵玲的一个选秀评审的角色，可是我不认识他是谁、
哦 okay、
对。那总之啊，中国上海的万圣节就是如此的多彩多姿。
多彩多姿，我们两个在玩伴
呢。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牙齿的关系。
好好好，
那有多多彩多姿呢？就是他们其实甚至有出现很多是嘲讽时局的一些装扮、哦
wow, okay、
非常厉害。例如有一个女生是在身上贴满白纸，就是白纸革命、
啊、好感哦。
对，然后还有人扮成陈蝶衣，就是霸王别姬、
啊、
张国荣演的那个角色。
他扮这个干嘛？
哦，对，因为你没看过、
嗯、
就是反正霸王别姬他横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小到大、嗯、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在文革、嗯、然后文革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把一切他们觉得是不合时宜比较古代的事情都要否定掉，所以那时候一些唱京剧的演员都被批斗、
哦、
然后在霸王别姬里面陈蝶衣就是被迫穿着他的那个，他因为他是唱小旦嘛、
嗯、
他就穿那个很华丽的那种装
衣服，
那种古代装、
okay、
然后就是被绑起来然后游街示众这样子、
嗯、
我给你看那个上海的那个人的装扮用不用心。
嗯，是很用心，可是因为我看不懂，我如果在路边看到想说是什么
okay, 对，就是你因为你没有看过，但看过人就会知道、
oh, OK，
就是知道他在讽刺文革，因为就是中国现在大家也会说、oh. 哦，感觉好像又要文革了那种感觉、oh, oh, oh. 然后还有人扮成小熊维尼、就是习妈妈会很生气。有人扮成大白，就是他们那个疫情期间他有穿全白的防护衣的人员冲进你家然后把你家封起来或是消毒。
扮这个好另类，
因为他们跟大白是对立面啊。
那会不会他本人就真的是大白？ 白，
啊，也有可能他
刚好
那套服装，
他想说好方便哦。
对，有可能他只是没有讽刺的意思，他只是懒得接，也是有可能。然后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些装扮的时候，就一方面惊叹于上海年轻人就是很有创意，也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上海是全中国应该是最跟国际接轨的， yeah. 没有想到就是那边的民众思想也是真的比较自由开放，就是有这么多年轻人用这种幽默隐喻时政的装扮，我会觉得说啊，原来还是有很多人是清醒，他们知道只是因为受限于在那个环境你不能做些什么事或说些什么话，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这样，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就想说
担心，
对，因为他们在路上这样走来走去怎么没有公安去阻止他们呢，
嗯，
那没有想到啊，
有了吗？
很悲伤的是就是现在已经11月中了嘛，距离万圣节过了2个礼拜，政府当局才开始秋后算账，听说啊有很多装扮特别走红的然后有讽刺意味的人都已经被抓走了，
好可怕。
然后中国网信办也约谈了抖音、小红书、腾讯等社群媒体的负责人，就是要严查有关万圣节影片的上传者，就是你上传影片的我全部都要查你，
压力超大耶。
对，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南京公益人士何培荣透露，上海有多名 cosplay 的年轻人被警方带走超过24小时，然后家属还想要了解什么时候会放人，然后就是都没有下文这样，
嗯。
那因为呢拜喜会其实是刚结束，那个拜登跟习近平有见面，这样两个人像老阿公在公园散步啊，
嗯。
那习妈妈呢她也是在美国参加 APEC 这个高峰会，
嗯，
那就被认为说她是不想要在 APEC 之前动手，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太敏感，她如果是万圣节当场就抓人，她在国际会议上面可能会被其他国家领导人或拜登可能直接说Why?
Yeah.
就是怕被问很尴尬，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呢一直拖到拜喜会前几天结束之后马上开始查这些人这样，
oh.
我觉得真的好悲伤哦。
我就希望这些人只是被抓过去然后说以后不可以这样然后就放回去，
对啦，希望是这样，
因为希望
只是，可是即使是这样
压力大
也是已经很可笑了耶，因为这个事情是不会在民主国家发生的，就是你万圣节要办，你又不是说全裸或什么伤风败俗之类的，
小熊维尼被抓也好可怜，
你要讽刺谁， 你要扮成蔡英文什么
都可以，
都是没有关系啊，
嗯。
所以我只能说习妈妈管家婆的个性只能说与日俱增啦。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本集再次感谢 Fana Candles 赞助播出，12月31号以前到官网下单输入我们的折扣码都可以享全站88折最低优惠哟。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大家赶快去买蜡烛为你的家中增添一丝暖意吧。
我现在呢就是非常期待这个工作结束。
什么意思？
因为 我男朋友已经在飞机上了。
哦，真的哦？
他等下半夜大概4-5点到。
你会去接他吗？
我会去接机。
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见，心情有很雀跃吗？
小紧张，小紧
张。小紧
张，
为什么？
就觉得
他自己变太美。
不会，因为他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差，因为视讯只会照脸。
我跟你讲，
怎样？
土豆也是，我去做正颌手术，
他觉得没变。
然后我做完后，我说：“你有觉得不一样？”他说：“没有，看不出来。”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以前呢。我觉得你前一个礼拜还不像以前，但你现在就是，
对，就是现在就是只是轮廓线比较明显这样子。
嗯，对。
可是我最近 po 任何照片都会收到很多赞美的讯息，
我觉得大家真暖心，
说我是韩星什么之类的，
还笑那么大声，太扯了吧？
有人直接说我像那个谁耶？
谁
演异能的那个？
小心我
飞来飞去的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赵寅成。
对，赵寅成。有人说我长得像赵寅成，而且不止一个，两三个。
No， 超中顶多说像孙耀威。赵寅成不行，赵寅成身高180几。
但总之就是男友们总是观察力比较不敏锐啦。
但我还是，我真的好紧张，因为 我已经超过半年没看到他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已经瘦20，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本人就说真的有变瘦耶，
嗯。
可是后来我们现在回头看那个4月照片想说怎么胖胖就觉得还是很胖，然后现在再过我又瘦了20几，快三，我应该瘦30吧。我想说他会不会傻眼。
我觉得他就是很棒啊，因为他等于每隔大概半年
全新的
就有一个新的女朋友，
对。
然后你等到你瘦到50公斤之后，你再继续吃，再往再胖回来这样
子。不能。然后我就是都不会给他惊喜的人，
嗯，
所以我还特别印了一个小红布条，哎，
啊，好用心哦。
可是我觉得好尴尬，我不敢举。
那你干嘛印啊？
对，就觉得，
哦，你挂在你家门口啊？
我不要啦，更怪。而且我接下来有好多工作，这边顺便跟大家宣传一下啊。
哦，好啊。
好，就是呢，我12月5号哦，有新联名上市，
嗯，
然后这个联名呢，非常的可爱，而且很适合冬天，很适合圣诞节，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好，那我也是鼓励大家多多来追踪我的 IG。
哎，怎么那么突然？
我觉得
这样
全台湾
自己这样宣传听起来非常的
可
悲。可
是我真的是有口皆碑啊，我的限动很好笑，是有口皆碑啊，很多人都是很喜欢看，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算是老潘卖瓜
呀呀呀。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呢，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
拜。
谢谢大家。